主啊，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又可以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跟前，也是聚在你话语的跟前。主啊，愿你把我们众人都隐藏在你的同在里面，主，让我们永不离开你。你实在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也是我们丰富的源头。什么时候我们连于你的自己，主，你的供应就源源不绝地达到我们身上。你实在是我们里面生命的活泉，主啊，让我们懂得这个秘诀，也知道怎样靠这个恩典活在你的跟前。主啊，地上太多烦扰人的事物，太多的患难，太多的疾病，太多的一些的搅扰，但是感谢你，基督徒可以蒙一个大的恩典，就是我们住在主里面。主啊，这些外面的事物都不能困扰我们，就连我们身体上所有一切的情况也不能困扰我们。就晚间我们正是为着这个恩典满心的感谢你，主也求你祝福着你自己的话语，你吹上生命的气息，用厚厚的膏油涂抹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在膏油的里面。主啊，让我们欢欢喜喜领受你自己话语的教训，也知道怎样在地上跟随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哈，要和弟兄姊妹继续的来交通这个民数记啊，交通民数记。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读过了这个第一章到第十章的十节啊，今天呢，我们要接着下面啊，十章的十一节开始往下讲。那么我们上一次和弟兄姊妹讲过啊，民数记它原来的那个书名就是在旷野啊，所以呢，它就是记载的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以后啊，到了西乃山，从西乃山他们开始出发，要行走旷野的道路啊。所以呢，这个民数记就记载着这个他们在行走主道路中间所有各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讲过啊，这个民数记所讲这个道路呢，也是侍奉主的人必须走的道路。今天我们这些人呢，都是神的祭司啊，那么呢，我们不仅认识真理，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需要走主的道路啊。那民数记就告诉我们，我们怎样走主的道路。那我们前面和弟兄姊妹讲过啊，在旷野里面行走啊，这个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试炼啊，非常大的一个试炼。那么，特别对，在埃及住过这么多年日的一些以色列百姓，到了旷野里什么都没有了，离开了过去那个荣华富贵啊，那些世上有很多享受的环境呢，来到这么荒凉的一个旷野里面，对他们来讲，肉体上面来讲，实在是一个大的试炼。所以因此呢，民数记呢，记载着我们基督徒啊侍奉主人当行的路，就是一个对付肉体的一个路啊。那么所以民数记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啊。今天我们晓得这个世界是大而可怕的旷野啊，我们基督徒行走在其中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我们的肉体是需要受到试炼的啊。那么前面我们讲的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的十节呢，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大的预备啊，在还百姓还没有行走的时候是一个大的预备。那么今天晚上呢，这一段呢，中间的这一段呢，我们就看见他们要开始行走了啊。那么好，我想我还是和弟兄姊妹们呢一起读一点主的话，好吧？因为这一段的记载呢，哈，里面的发生的事情非常多啊。所以我没有办法这个把每一段的那个经文都拿出来读，所以我们简单的读一下啊， 请弟兄姊妹打开民数记第十章，我们读十一节和十二节啊。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好，然后呢，我们就跳到二十章，第二十章，民数记二十章，我们要从二十四节开始读起，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九节啊。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了三十天。这里哈，弟兄姊妹，这一段的里面呢，请弟兄姊妹注意有一个词啊，有一个词叫做何尔山啊。这个何尔山呢，那就是从西乃山他们一直走到了何尔山。那么这一段路呢，他们走了多久呢？这最大的一段啊，差不多一般来讲大概就38年在旷野里。如果把它算得精密一点的话呢，大概是37年零10个月 ,11 个月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一段整个讲到他们在旷野中的一个行程，就从西乃山那么离开到巴兰的旷野，最后走到何尔山那个地方。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呢把这个第二段的这个经历呢就讲到在巴兰的旷野。所以前面呢我们讲在西乃的旷野啊，这里讲到在巴兰的旷野啊。这个
十一点半。
这一段是经文里面，如果弟兄姊妹读过的话呢，你就看见哈，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中啊，当他们受到这些试炼的时候，受到这个旷野的考验的时候呢，他们有许许多多的失败啊。所以这段记载的失败，弟兄姊妹，这个跟我们今天跟随主一样，你想想看，我们一生过来跟随主啊，你是失败多呢还是得胜多呢？弟兄姊妹，我们都承认啊，我们在肉体中啊失败居多，对不对？所以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年长弟兄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基督徒啊是屡败屡战啊，所以你也不要灰心啊。我们真的得胜的时候不多，失败的时候多，因为弟兄姊妹，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还脱离不了我们这个肉身的血气的这个败坏啊。所以呢，主许可我们在世界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里面呢，一方面叫我们经过各样的考验，另外呢，虽然我们经过失败，但是却是一个炼净的工作啊。我真是感谢主啊，我想到我这个十几岁蒙恩得救，现在到年纪老了啊，弟兄姊妹，这过去几十年呢，经过无数的失败，但是呢，每一个失败主都是一个炼净的工作啊，因为主要把我们改变成为他儿子，因为成为基督的形象，对不对？ 所以我们经过这个炼净，这是必须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失败啊！今天呢，你越进入侍奉，你就越容易遇见失败。很多侍奉的事物啊，都把我们这个人的本性显明出来了。我相信弟兄姊妹，你有过你在教会中有过配搭服侍的人，你就知道了啊。很多事情都是来的时候，我们当初觉得为什么这样做那样，我们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主怎么样在环境中量给我们学功课的机会，就是把我们天然的肉体把它显明出来。你要知道吗？你要有个想法，今天假使没有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在你面前的话呢，可能你的肉体也显不出来，对不对？就是因为有这个弟兄有姊妹在这里，那么呢叫你的血气受到激动之后呢，结果把你这个人的光景就显明出来。我们在家里带孩子也是一样啊，弟兄姊妹，有孩子的人就知道了，就是那个孩子们那个情况是结果激发我们里面的肉体，所以我们呢这个人的光景就被显明出来了，对不对啊？这个显明呢是一个好处，这个显明呢就是一个拯救。所以就像今天你去看医生一样的，医生把你的病找出来了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好事情，对不对？如果你那个病是什么东西找不出来，那才麻烦呢。找出来之后呢，医生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来治疗。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主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但是主呢，要叫我们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能够活出灵里面的美好的光景，我们的肉体必须受到对付。所以主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啊，他付的重大的代价，其中有一个点就专门对付我们的魂的。所以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民数记这一卷书就特别讲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他们怎样的在那里发肉体，他们怎样的失败啊，主用这个作为镜子照明我们今天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所以我现在呢能明白，我们这一生活在地上，实在讲天天都在学功课，你知道吧？为什么要天天学功课呢？主爱我们，主要拯救我们啊。当然有的时候呢有一段平安的日子啊，好像觉得还不错啊，但是呢你这个平安没多久，马上事情就来了，对不对？连世人都说啊，人生呢十之八九啊都不如意，这个是对的啊，我们这些人很难如意的。那么不如意呢，所以世人就很哀叹呢，有时候犯罪了，我们不需要，弟兄姊妹就学功课啊，所以感谢主啊。好，我想我们现在呢回到这个民数记啊，那么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和弟兄姊妹们来交通啊，看看以色列人呢他们怎么样在旷野里面那么得罪神啊，那么神怎样借旷野把他们天然的生命统统暴露出来，那么主怎样的拯救他们啊。所以呢在十章的这个十一节开始啊，这个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云彩收上去，他们要开始起行了。所以他们就行走在巴兰的旷野。那么走的时候呢，在第十章那里讲说呢，他们是按照军队的这个次序行走的啊。那么看起来是很雄壮的，对不对啊？那么等到哈他们走过了一段的路的情况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他们那个天然的生命的情况呢就被显明出来了。在第十章里面的时候呢，本来这个谁哈，这个摩西啊，想要找他的这个找他这个姊妹的这个就他的内兄来帮助，因为他这个内兄是活在旷野里面的人，他想在旷野里面走路啊，最好能够找个向导，对不对？我们都晓得今天有人到山地去爬山的时候呢，就要找个向导，那个向导呢是最好是能够明白这个山路的情况的，对不对？ 所以呢，他的内兄呢是在这个旷野里面生活，这个赫尔巴是他是这个很熟悉这个旷野的，所以呢，摩西就想依赖他，叫他来带路，对不对？结果这个赫尔巴呢，他也不要给他带路，所以他就跑回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一件事情呢，今天呢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老喜欢呢找个人呢来告诉我们怎么走，对不对啊？我们喜欢找个引路的人，对不对？但是呢，请我们记得，在新约圣经里面真正的引路的是谁？是圣灵。所以呢，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你要跟随圣灵啊。保罗也讲随灵而行啊。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对跟随圣灵不知道怎么跟啊。那么呢，总喜欢人给我们一点一点的带领啊。你们记得我从前已经讲过啊，有个弟兄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啊。他在西雅图的时候呢，那么他也是一个年轻弟兄，他很聪明，拿到 PhD 啊，那么在大学里面是教书的，那后来到我们这里来听福音信主。有一天我记得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坐我对面了，哎呦，他说孙弟兄啊，这个做基督徒啊很困难啊，我不知道怎么做啊。他说你能不能呢从圣经里面给我写个十条八条的，那这样我就清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做。我说弟兄对不起，我不能给你写个十条八条的，你要学习跟随圣灵。哎呀，他说那很难，我不会跟随。所以你知道今天呢，我们很多基督徒呢会跟随人，不会跟随圣灵。连摩西都是这样，想找个赫尔巴来给他引路，对不对啊？结果这个赫尔巴呢拒绝，感谢主，他幸好他拒绝了，不然的话呢，以色列在旷野里面就都是他变引路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们，神不要他引路。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啊，神没有叫赫尔巴引路，却叫谁引路呢？叫约柜引路啊。约柜在前面走了三天的路程啊，离开百姓三天的路程，在外前面走路。弟兄姊妹，这个也告诉我们，今天啊，地上的教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跟着见证走。这个约柜是见证的，我要跟着见证走。哎呀，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如果弟兄姊妹能明白这个原则，我们就有福了。跟着见证走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在这里我们一同聚集是为着主的见证啊。凡和见证没关系的东西，我们没有兴趣。主是何等的宝贵，他的见证。你如果不愿意跟着见证走，主就叫你被撇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时候呢，约柜走在前头啊。这个摩西还在那里作歌歌唱。那么这是他们开头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啊的一个情形。好了，那我们来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路还没走多久，的老百姓就开始发怨言了啊。所以你知道今天呢，在教会里面，你常常会听见人发怨言的，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对不对啊？这是所以你如果明白这个的话呢，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天然生命很自然的现象，对不对？连我们常常也喜欢发怨言。哎呀，不仅发怨言，还讲恶言恶语啊！哎呀，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说基督徒总是会讲好话，很多基督徒是讲恶言恶语啊，批评论断的话很厉害。结果呢，在这里惹动了神的愤怒了，结果就烧起火来了。这个火啊，还好一直直烧到什么？烧到营的边界里面，没有烧到营里面去啊。所以呢，神给他们一个警戒。哎呀，还好摩西呢会祷告。摩西一看这个情形不得了了，所以就祷告。结果呢，火就神的愤怒就止息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跟随主，在主的道路上往前行，在旷野里面，第一个提醒我们的就是不要随便发怨言啊。 我们的肉体太喜欢发怨言，整天就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啊。你不要说年长的人，连年青年弟兄姊妹也是一样的。哎呀，这个聚会怎样，那个聚会怎样，那个人怎样，连小孩子儿童班也会发怨言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里就告诉我们呢，发怨言结果呢引起了这个神的愤怒。那么第二个，在第十一章里面第二个点呢，就说明什么呢？他们不仅这个会发怨言说恶语啊，他们还有贪心、贪欲啊，贪欲什么？要吃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呢，跟随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不满足啊，不满足，因为我们讲过，以色列人呢，在这个埃及住了400多年，对吧？这个在那里就习惯了啊。吃埃及的食物吃得非常的这个满意，黄瓜韭菜葱蒜呢，还有吃鱼也不要钱，还有肉锅，他后面讲吃肉也不要钱。那么跑到旷野里面呢，整天吃那个玛瑙，所以吃到他们呢这个里面呢真是不满足。那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你看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主的话在主的生命中享受主，好像不够满足啊，所以我们里面常常有这个起这个贪念，哎呀，这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哭号起来了啊，他说我谁给我们肉吃呢？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就去在那里啊，埋怨这个摩西啊，这个摩西听见了，他们个人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哇，这个。结果引起神的愤怒啊，神把最好的玛拿给他们，他们不懂得欣赏，反而呢要世界的东西。你知道今天这个都是很普遍的现象，你看各地的地上的聚会啊，基督教里面呢好多世界的东西啊，弄到教会里面来的，世界的音乐，世界的戏剧，世界人的那些活动，太多东西弄的教会，因为什么？大家不满足，你知道吧？他们总是想要这个把这些活动啊，把这些东西弄进来啊。我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为着你们也感恩啊，因为我们的聚会呢，没什么活动的，没有什么世界的东西在里面的，对不对？啊，我们除了读圣经啊，祷告敬拜主啊。我们没有太多这外面的东西进来，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也不满意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慢慢的感谢主，很多人就转变了啊。很重要，我们要吃玛拿，要以基督为我们的满足，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呢，在这里以色列百姓又一次引起这个神的愤怒啊。连摩西呢都没受不了，跑到神那去祷告说，神啊，你为什么苦待我呢？对不对啊？你把这个管理百姓的重任加给我，你看我没有办法。弟兄姊妹们，我读到这些时候都是很有感觉啊，因为你要好好侍奉主你就知道了，有很多时候真的很有感觉，好像这个责任太重了，这弟兄姊妹要求我们也达不到，对不对啊？他说这个百姓其实我怀胎的呢，是我生下来的呢，你既然叫我在这养育他们，他我从哪里去弄肉来给他们吃？旷野里面到哪去找肉啊？对不对啊？我也不能把那个牛羊呢通通宰了，也不行啊，对不对？那么神啊也体恤摩西说：“哎呀，你这个好，你觉得管理太重了，就找了70个人做长老啊，那么叫他们分头管理。所以这个中间呢，在这里神把他的灵呢分配给这70个人啊。”这中间也发生一点小小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看一下就明白，我就不解释了啊。然后呢，后来神就说：“好，你们要吃肉吧，那就给你们吃吧。不仅吃一天、两天、五天、10天、20天，吃一整个月，吃到最后肉从你们的鼻子里面都出来了。”哇，弟兄姊妹们，这个，神说你们喜欢吃肉，我叫你吃个够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结果在那里。 他们遭受到了这个神的这个审判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今天啊，我们求主让我们能以主为我们的满足，不要贪心啊。主实在讲，如果你真正尝到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美善啊，你就知道呢，那是好。结果呢，这些百姓吃的肉在嘴巴里还没嚼烂，神的审判就临到了。结果从那里啊，好多人被击杀了。所以呢，那个地方呢，起名叫做基波罗哈塔瓦啊，就贪欲之人的坟墓啊。那么，所以这个在刚开始走路，怨言贪心啊，就通通出来了啊。然后下一段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就来到了这个第十，从那里走到哈喜路啊，那么来到第十二章。那十二章这里又发生一件事情，这个呢也很特别啊。这摩西娶了一个古斯女子为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的古斯人就是圣经讲是非洲人呢、啊。这个摩西啊娶了个黑人女子为妻啊，那这也很特别啊。所以呢，他的姐姐呢跟这个哥哥呢两个就不满意了，你怎么娶一个妻子呢？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开始去这个埋怨这个摩西了啊。结果呢，这个神呢确实悦纳摩西，这也是一个考验啊，在亲族之间的一个考验。你看着不顺眼了，你看着不对啊，但是这件事情呢，我想摩西是经过祷告的，应该可能啊，所以神悦纳他啊，所以他在这里哈、啊，这个第三节啊，十二章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很特别啊啊，在这里呢，神却称赞这个摩西，说摩西呢，忽然就对这个向他们三个人显现啊，他们到了会幕这里啊，那么这个结果呢，这个他在这里称赞摩西，他说呢，我的仆人摩西啊，他是在我全家诚然尽忠的啊，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啊，他并且面对面的跟我说话啊。他说我的仆人，他说你们怎么可以毁谤我的仆人呢？啊，弟兄姊妹们，圣经没有记载啊，摩西娶了个古实人对与不对啊，圣经没有讲。但是呢，你米利暗和亚伦两个人，你不可以毁谤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也需要谨慎啊，在主面前不要随便毁谤，尤其侍奉主的人，你不要随便去毁谤他。这个是很可怕。结果呢，神的审判临到，哇，结果米利暗身上呢就长了大麻风了。我们说这个奇怪了，那么亚伦身上怎么没有长大麻风呢？因为弟兄姊妹们，圣经啊是很精密的一卷书啊，因为亚伦是大祭司啊，他预表主耶稣做大祭司，所以他不能长大麻风。啊，所以这个米利暗就长了一身的大麻风，哎呀，不得了！这个亚伦一看这个不得了，他怎么这个长大麻风太可怕了？他说那个好像那个胎死腹中啊，那个肉已经半烂的，哇，这个真是好可怕，死胎一样的情形。所以你看这个米利暗遭受了神的审判啊，所以呢，摩西就对这个摩西为他祷告。求神医治他，结果呢，米利暗神是医治他，但是他需要隔离七天。所以弟兄姊妹们，凡是在神跟前，你知道吗？这个得罪神的、犯了罪的，都需要隔离。这个隔离是一个圣经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神没有丢弃，但是神要把你隔离，要隔开，所以他就在外面关了七天啊， 然后呢他们就从哈希路呢就再往巴兰的旷野走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什么呢，来到了第十三章。这个十三章十四章这两章圣经呢就讲到了摩西呢打发12个探子，12个支派的首领，做12个探子，把他们打发到去窥探迦南地了。在十三节那里打发那个探子，结果呢这十二个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都派一个人，那么他们去了之后呢，那么看到那块地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啊，非常的肥美的。所以呢他们，但是那个地方呢确实有迦南七族。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经中这个迦南七族是预表的什么，预表的这个鬼魔的世界，预表的撒旦魔鬼的一个世界啊。结果他们到那里去40天在那里转，然后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呢，他们从以斯各谷就扛了一挂葡萄回来。这一挂葡萄啊需要2个人扛，我们还没看过这么大的葡萄啊。弟兄姊妹们，我记得几十年前我们到这个以色列地区的时候呢，本来我们请那个向导带我们去看看能不能买到这个以斯各谷的葡萄啊，他也不知道。那个我想那个年代久远了，可能情况也不一样了。这一挂葡萄需要2个人抬着的，你看看，你有看过这么大的葡萄吗？对吧？那是多么肥美的一块地啊。所以呢他们后来来到旷野的加底斯，见到这个亚伦啊，见到亚伦，那么就报给他们。报给他们之后呢，结果呢他们说呢，哎呀我们不能进去啊。所以呢有10个探子说恶言，对吧？他说呢加勒说我们可以上去的，应皮他们已离开他们了。但是呢这些10个探子不是这样看法。这10个探子说什么呢？他们呢又是又高又大，是巨人呢、据我们看自己像蚱蜢，他们看我们也像蚱蜢。你看看在敌人面前示弱了啊，看见自己非常软弱。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不要笑他们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好多神的儿女常常讲，哎呦魔鬼很厉害呀、这个世界很厉害。我们常常去强调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多么多么的厉害，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信心。你要像约书亚跟迦勒一样有个信心，我们看见神比万有都大，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啊。所以地上呢其实仇敌算不得什么。那么结果他们就说我们可以上去，那些人呢你看见他们对付仇敌啊不勇敢，对付自己的弟兄却是很勇敢。那、因为这个10个探子一报恶信，全营人都哭了。哇，原来他说神耶和华神是要把我们带到里面让我们死在那里的。他说我们还不如死在埃及呢，死在这旷野里面呢。哎呀，所以他们就说好吧，我们立个领袖带我们回去算了。结果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全会众面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约书亚跟迦勒2个人是充满信心的。他们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呢，他说那个地是极美之地啊，神若喜悦我们就必带领我们进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迦南地是预表在基督里的丰富的啊。那么那个时候呢，迦南地呢是因为有迦南七族有鬼魔的势力在那里，并且在这里啊，在第14章第9节那里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请弟兄姊妹记得啊。他说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对基督徒来讲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提醒。如果你有信心，弟兄姊妹，所有的苦难艰难都是你的食物。 所以有个弟兄讲得很好了，今天来了个小难处的话呢，你还吃不饱，对不对？如果来个大难处的时候，你应该高兴啊，感谢主啊，这个大仇敌来了，对吧？这下可以吃得饱饱的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基督徒需要有这个信心。你看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充满信心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学会像保罗一样，把我们的眼睛转向主的自己啊。所以保罗说，我们凭信心不凭眼见。你凭眼见就觉得很难，哎呦，这个难处太大了，对不对？但你一凭信心的话呢，就没有什么难处，什么难处也没有。所以呢，这个仇敌反而成了我们的食物了。结果呢，这些会众生气，他们想拿石头把他打死。所以我常常讲，很可怜的，我们碰见仇敌的时候不勇敢，碰见自己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呢，哇，勇敢的不得了啊！这个实在是一个笑话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的够用的恩典啊。结果呢，这个神呢非常的生气啊，就想要用瘟疫呢把他们通通毁灭掉。结果摩西在这里呢，就苦苦的为着这些百姓们祷告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摩西说，如果你用瘟疫把他们都杀掉的话呢，这个不是好，这个列国人看了，这不是好的，你的名声就要受到列国人的议论了，对不对？原来呢，耶和华把他们带出来是要杀掉他们的。你看这个摩西的带导非常好，所以他现在这个在神面前一直带导。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啊，摩西的侍奉啊，真的非常的美丽，他真是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站在两罩之间啊，缓和神的愤怒，把祝福带给神的百姓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今天侍奉主的人应该也像摩西这样啊。所以呢，耶和华听了摩西的祷告，说呢，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们啊。但是主说，我指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所充满啊。今天啊，我们读到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故事啊，实在是叫我们里面很有感觉啊。所以神说，他们在旷野十次的试探我啊。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发怨言难处，因为神都给你记录下来的。但是感谢主啊，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有中保，对不对？我们所有得罪主的事情呢，我们只求主的血的洗净，主就洁净我们啊。所以呢，结果神就在这里说，这些从埃及出来的百姓，他们一个也不能进这个迦南美地，只有什么？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他们可以进去。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你14章24节那里讲到这个加勒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中一个好榜样啊。他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跟随我，他有另一个灵，他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不跟随这些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中跟随主也是一样，你要有另一个灵跟随主，你不要跟着大家的感觉走啊！尤其碰到一些情况，大家的感觉向着那个失败的面上去说，你有另一个灵跟随主。所以呢，神在这里专门的祝福他，神要把他领到那地去，并且使他的后裔得那地为业啊。结果呢，神从那里，本来呢，他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巴兰的边缘，很快就可以进迦南地了，对不对啊？又探子进去了。结果呢，神就重新把他们带回头，所以结果在旷野里面就绕了38年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受警戒呢啊！这个所以呢，他们这些人呢，到最后所有的尸首都要倒闭在旷野。弟兄姊妹们，这个啊，当然在旧约时中这是一个审判，但到新约时代中啊，这就主告诉我们， 从埃及出来的这一批人，所有的肉体都必须倒闭。今天也是一样，主叫我们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就叫我们所有的肉体统统要被消除。就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你不能带着肉体血气进去的啊。那么在这里呢，当然是一个预表。那么感谢主，只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论的儿子这个约书亚，他们两个人可以进去啊。哎呀，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呢，神说你们要在旷野里漂流40年。所以按照你们在迦南地窥探的40日，一日抵一年。所以呢，今天我们笼统的来讲，就是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走了40年。本来他们可以进去的啊，但不能进去，那么结果回头又到旷野里面去了啊。这就是这个在民数记里面啊讲到的这个结果呢，后来呢，他们这些人呢不听神的话，碰见敌人他们又想上去，结果就失败了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读这个14章末了的时候呢，就看见他们在亚玛利人那里又被杀败，结果一直把他们逼回到这个荷尔玛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13章、14章啊，讲到他们窥探这个迦南地，那么中间所发生的这一段的故事，这段故事也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对我们今天侍奉主人来讲啊，你行走主的道路，你必须要明白这个点啊。然后呢，我们在下面再看啊，那么。这个从这个15章到16、17章，这里又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啊。那么你看见从15章那里开始啊，这个神首先是吩咐他们呢，这个献祭啊。这里呢，弟兄姊妹们，虽然以色列的百姓光景一再的失败软弱，但是神没有忘记他自己的法律啊，神没有忘记他自己的定规，所以他虽然在以色列百姓失败的情况中，他仍旧提醒他们。所以在15章那里就提到他们的献祭的事，就将来你要到了那个迦南地之后呢，你们要怎么样的献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永远不忘记他的旨意，他带领我们在地上走，虽然我们常常给他为难失败，那么一方面他要审判我们，但是呢，神常常重新的提醒他自己的心意啊。那么所以在15章那里又讲到这个献祭的事情啊。所以我想这个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详细的说啊，这里面讲的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然后呢，我想我们来到这个第16章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呢。就是呢，这有可拉党啊，这个大丹亚比兰他们的背叛啊。那么这一段故事呢，弟兄姊妹们，在旧约圣经中间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因为这个可拉党啊，他们呢不满意摩西跟亚伦，他们要夺权啊，他们要夺亚伦，特别是亚伦那个祭司的职分啊，他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做，我们确实不行。这可拉是利未人的后裔啊，所以他就带起了这个另外的大丹亚比兰，那么引起以色列百姓的，哇，他的声势很大，他的影响力很大。你看有250个首领啊，当时在以色列中250个首领都附和于他。所以他们就来这里了，来质问这个攻击这个摩西啊。所以他说你们擅自专权啊，他们全会众都个个都圣洁，耶和华也这样做，为什么你们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摩西听见这话马上就俯伏在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前面读过，摩西比世上的众人更谦和，摩西知道工作是主的，所以他每一次当百姓有着许多不满攻击的，他怎么样，他就俯伏在地。哎呀，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遇见这些情况的时候，你先不要去埋怨什么，你先回到主跟前，匍匐在主的跟前啊。结果我们知道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可能神就在那个吩咐他们啊，这个做了一件事情呢，就叫他们呢，众人拿着这个香炉啊，因为这里一段话，我想弟兄姊妹自己读一下啊。那么我不仔细的读，然后在17章17节那里告诉我们，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香炉，放在耶和华的面前。亚伦也拿自己的香炉，所以他们就拿着香炉，撑上火，一同站在会幕的跟前啊。那么全会众都来了，结果耶和华的荣光显现，让我们在那里看见神的审判临到。就在当时，这个地裂开了，啊，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背叛的人呢，通通被吞灭。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时候啊，到后来你如果读圣经中，你发现记载说哈，可拉的后裔没有被击杀，啊，可拉的后裔没有被击杀，所以因此诗篇里面有可拉后裔的诗，这个我曾经在主日解释过可拉的后裔啊，可拉的后裔成为最敬虔爱主的一班人，因为他们呢，这个知道他们的先祖，他们的先祖可拉犯了何等大的罪，所以他们呢在神面前一直存着谦卑的心，悔改在神的跟前，所以他们写了好多美丽的诗篇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可拉、大丹、亚比兰呢，他们因为对神所立的摩西、亚伦呢，他们不满意啊，起来攻击，结果遭受了这个神的审判。所以今天啊，弟兄姊妹们，在过去我年轻的时候呢，弟兄们也常常提醒我们，在教会中有所谓代表的权柄啊。当然，谁是代表的权柄呢？你不能自己说是，那么是圣灵所印证的，要很小心。不要随便攻击啊，你随便攻击弟兄姊妹们，会产生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结果呢，这250个首领啊，那么呢通通被怎么样，被地吞灭。但是那里记载说啊，他们的香炉啊都没有被地吞灭啊。这些香炉呢，他告诉我们是用铜做的。所以呢，因此呢，他们就把这个香炉呢，把它打成铜片呢，就包在这个祭坛上面，因为祭坛是铜的，所以用这个香炉啊打成片呢，把它包在这个祭坛上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弟兄姊妹们，原来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啊，个人这个香炉指的祷告所的。这个个人的祷告是铜香炉啊，那么众圣徒的祷告，教会的祷告是金香炉啊，这个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个人需要祷告，但是更需要教会的祷告，我们更需要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那个是金香炉啊。那么结果呢，因为这一个他们的背叛呢，结果瘟疫就临到了以色列百姓，结果14700人呢被瘟疫击杀了，哇，死了很多人呢，很可怕。结果后来还是亚伦拿起香炉祷告，瘟疫才止息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16章啊，这个 那里记载的有可拉大丹亚比兰他们的叛逆啊，他们攻击神，神的仆人摩西跟亚伦，结果遭了神严厉的审判。所以你知道吗？今天的2000年教会的历史，你去读说层出不穷的这些事情啊，甚至今天地上的众教会也是常常有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不仅认识真理，我们还要行走在真理的里面。所以这个走路的过程，在旷野里面就是一个考验的过程，一个试炼的过程，一个炼境的过程啊。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个。那么不仅啊，那么有了这么一个大的审判呢，弟兄姊妹们，神后来呢就叫他们12个支派里面的人各拿自己的一个那个杖啊，那么到这个会幕在这里放在会幕那里啊。那个结果这个在17章记载的啊，那么他们就每个支派拿了一根杖，那么12根杖就放，把名字写在那个杖。会幕内的法柜面前啊。结果第二天呢，他们去看的时候呢，哪里晓得亚伦那根杖发芽了。我们知道这个木杖呢是枯萎的，已经是枯的杖，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杖呢发了芽，开了花，还结了一个熟杏子啊。弟兄姊妹们，这什么意思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呢，亚伦的杖能够开花结果，说明亚伦的杖是一个复活的权柄，生命复活的权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们，权柄是生命的，不是谁的地位的，不是职位的，弟兄姊妹，是生命的权柄啊。那么话语上的一个权柄，因为这个杏子啊，是春天呢最早开花结果的一个树啊。你们如果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就讲到，神说我要留意叫我的话快快的这实行啊，就好像这个杏树开花一样的啊。弟兄姊妹们，那所以这个意义，弟兄姊妹简单的记得啊，就这12个杖里面只有亚伦的杖开花结果，就说明他手中所握着的是那个真正的复活的权柄。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呢，所有权柄从生命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是这个权柄呢，权柄不是这个地位，不是地位啊。所以你如果有权柄，弟兄姊妹们，你的话语就有力量。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说明一下啊。那么在1955还是57啊，55年可能，斯百克弟兄到台湾啊，他开特别聚会，那天开特别聚会人很多啊。那我们那个会所呢跟隔壁的邻居就隔一道墙的，所以呢我们弟兄在讲台上讲道时，正在讲座呢，隔壁邻居养了两条大狗啊，这两条大狗看那个里面很多人呢，两条大狗就把那个手扒在那个墙啊，把那个狗的头伸出来，就在那拼命的叫啊，因为看那么多人就哇哇哇叫，哇！结果我们弟兄在讲台上讲道啊，非常受搅扰啊，所以讲那个地方他讲不下去，他就停下来了。他简单的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哈，在圣徒的聚会当中，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啊，应该只听见神的声音，不应该听见其他的声音。他就简单的讲了这么一句话，很奇妙，那两条狗啊就立刻就下去了，从那时候再也不叫了。所以那些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都觉得很奇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权柄，生命的权柄，出于生命就有权柄的啊。因为知道主本来造人呢，叫我们管理整个万有的，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哈，我们看见了亚伦的代表的复活的权柄。所以从16章到17章这里就告诉我们啊， 现在侍奉上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的原则啊。好，因为时间缘故，我们需要快一点。然后我们看看这到了第十八章啊，这十八章，这里哈，他们就来到寻的旷野了啊。这里哈，这个开头呢，在十八章他再次重述啊，这个祭司立位人的职责啊，这个十八章。所以我想这个呢，我请弟兄姊妹们自己再看一看啊，我就不解释，因为没时间了啊。那么在这里呢，当然跟他们讲到了要赎罪，有举祭啊。那么这里面提到十分之一的奉献的问题啊，这在十八章里面提到重述在神的定规章中的祭司和立位人的这个侍奉的职责啊。然后呢，在十九章有一个特别的记载啊，讲到一个红母牛啊，他们用这个红母牛呢，把它宰了做献祭，然后烧成灰啊，做什么用呢？用这个红母牛的灰摆在那里之后呢，用来赎罪洗罪，罪人如果犯了罪之后，用这个红母牛的这个灰啊混上水，那么给人洗罪，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近代以色列人呢，我想好多年前都已经出现过了啊。他们因为犹太人复国，他们要想重新建造圣殿，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但是呢，他们需要一个红母牛啊来做赎罪祭。结果后来发现呢，以色列中的果然出现了红母牛了，所以他们就想说圣经的预言已经大概要开始。不过呢，当然这个到了这个十几二十年后，事情主还没有回来啊，那么旧约的圣殿他们也没建造成。但是呢，以色列人一直牢记这件事情啊，这个红母牛是用来赎罪。当然这个也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啊赎罪祭的一个意义在这里啊。那么在这个十九章这里啊，这个讲到这个红母牛啊，那么接下去呢哈，弟兄姊妹可以看见我们来到这个第二十章了啊，在第二十章这里呢啊，结果呢到了米利暗，到了这个加底斯的寻的旷野的时候呢，结果呢米利暗就死在那里啊，米利暗死在加底斯。然后下面呢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以色列百姓没有水喝，就他们又开始闹起来了，他们就到摩西这里到这里闹起来了。他说这个恨不得我们跟我们的跟他们一同死了算了，这你看这些以色列人就是会闹啊。那么所以他们在这里闹到一个地步啊，这个摩西呢只好来到神跟前了。所以呢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跟你哥哥两个亚伦两个拿着这个一个拿着杖啊，叫他们拿着杖啊，那么去这个吩咐这个磐石流出火水来啊。这里神是对他说啊，摩西呢结果呢哈，就用这个杖啊打了磐石两下，所以很多水就出来了。弟兄姊妹们，这里呢我们知道啊，摩西做错一件事情啊，因为磐石是指的基督说的，这个击打磐石只能一次，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只能死一次，你不能叫主死两次，所以在预表上面错误了。摩西那天发怒了，生气了，结果呢就打了两下，哎呀这不得了，他这两下一打呢，耶和华就对这个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所以呢 你们没有办法领这个这两百姓进迦南。所以因着摩西击打磐石两次，结果呢神就不能让摩西进这个迦南地区啊。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是摩西一生最终了的时候他心中啊最觉得惋惜的一件事情啊。哎呀，他觉得遗憾的一件事情，结果呢他不能够进迦南。所以这个地方被称作米利巴水啊，这个很有名啊，弟兄姊妹你记住这个名字啊，这个米利巴水这里啊。那么所以呢到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们以色列百姓呢就来到了这个，就他们本来要经过那个以东地啊，结果以东地呢以东的王也不让他们经过啊，他们就到了这个附近的赫尔山那里，结果到了赫尔山那里的时候呢亚伦也死在那里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这个米利暗、亚伦和摩西都不能进迦南啊。所以后来呢有弟兄们这个解释也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米利暗代表先知啊，亚伦代表祭司，摩西代表律法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先知、祭司、律法都不能带人进迦南啊。这说明什么呢？只有基督可以带我们进去啊。所以旧约圣经呢，弟兄姊妹们，他们是跟随先知、祭司和律法的，这个没有办法带到主的救恩里面，只有基督能引我们进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种说法。所以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二十章啊，这里这个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了38年的时间啊，他们发生这么许多的难处啊，这告诉我们今天世界的大而可怕的旷野里面跟随主，但是这侍奉主人必须经过的路啊。所以呢神要把我们的肉体统统显明出来，然后呢把我们从肉体的困扰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以色列人是一个镜子啊，把我们的光景都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些故事之后呢，我们要受到主的教导啊，避开以色列人的这许多犯的错误啊，让我们不活在肉体的里面，让我们学习借着十字架对付我们魂生命，我们好好的跟随主。所以呢这一段大的旷野里面呢告诉我们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一个就是神的律法是不容易守的，守不住的，你不要想着去遵守这个律法，守不住的啊，旷野就说明这些事情。第二个呢，天然的生命的要求太多了，你看我们今天跟随主啊，活在魂的里面，要整天要求这个要求要求那个啊。然后呢下面呢弟兄姊妹还会看见有仇敌的这个拦阻，像以东人这仇敌的拦阻啊。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啊，这一切所有的难处如今怎么样，在基督里主都为我们解决了。所以你好好的依靠主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侍奉主的人要行走主的道路，我们有属灵的道路要走，怎么走呢？要行走在基督的里面啊。所以保罗在罗马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要遵他而行，要其实就行走在他里面。好，我想对不起时间过了 几分钟啊，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交通呢就停在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好吗？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你让我们成为祭司来侍奉你，你不仅把真理把你的原则告诉我们，今天你还叫我们在地上在经历中跟随你往前。主啊，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在一路上跟随你的时候， 如同以色列人一样，常常犯这些错误。主啊，你借着这些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在肉体中跟随你，肉体是必须被致死的。主啊，我们只能在灵里面跟随你，所以求你让我们行走在你的里面。主啊，但愿在地上的日子，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所行所做的能蒙你自己的悦纳。感谢你把这些话赐给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愿你真理的灵引我们进入这些话语的实际，好叫我们在你面前蒙更多的恩典。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快快的哈报告一下啊，这个明天呢，东南区还是有读经的聚会啊，那么请东南区的弟兄姊妹尽量参加啊。明天还有其他聚会了没有？啊？周六有一个福音聚会啊。
野外的郊游。
哦，郊游啊。哦，那明天呢，福音聚会他们有一个郊外的郊游，我想大概福音组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了啊。那么请你们按照那个弟兄们定规的，那么去参加。要来的主日呢有波饼聚会，然后呢有三位弟兄要交通啊。是一个是柯云是吧？
柯云。
柯云。嗯，世博。
少壮
江孝啊，江孝弟兄啊，江孝柯云跟世博，然后三位翻译的是玛丽
Michael
谢，还有就是谁 Ben Chen 啊，他们三个人翻译啊，对不起，我今天忘了看一下，所以请弟兄姊妹为着弟兄们祷告啊。如果主日你要来in person 来参加啊，请你自己在家里面稍微的测试一下，如果你有不舒服，你就留在家里。但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尽量来能够来到会所参加聚会，好吧？好，对不起，时间过了一些啊，那我们只能停在这里了。